术从来不止一种看法，欢迎你来收听艺术折叠，我是祝宇杰。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艺术折叠。在中国的当代艺术家里，徐震是一个不得不提到的名字。生于70年代的徐震，正是和国内当代艺术一起成长的第一批先锋艺术家。有人总结徐震的创作，稳准狠，在品质上达到要求，感官上也非常的刺激。我们现在经常在艺博会或者是一些展览上面看到徐震的代表作，像奶油蛋糕一样的天下系列，非常具有可识别度，也非常的戏谑。但他早期的作品非常的前卫大胆，比如喊，只要一瞬间，最后的几个文字，永不倒。除了艺术家身份，徐震还做了一件几乎很少有艺术家会问津的事情，那就是成立了一间自己的公司，梅鼎公司。所以大家也都叫徐震梅老板。我们这一期就请梅老板来聊一聊他的艺术创作和他经营的这间公司都在做哪些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很高兴这一期邀请到了艺术家徐震，我们的梅老板，先请梅老板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大家好。
梅老板这一年就是特别的有收获，我觉得因为现在到年底了嘛，如果做一个盘点的话，你这一年做了好多事情啊。我前一段时间刚刚收到了梅老板做的信号的项目的那个小作品，那不如我们就先从这件作品开始讲起。
你说的是我们等于是最新的一个项目嘛，就是我们2021年开始画的一批画，激情绘画，正好是今年过完6月份之后，我们开始推送一个以这个绘画为基础的一个信号项目，就是给朋友们和朋友的朋友们赠送这个系列绘画的一个比较小的画，大概跟手机差不多大吧。
那我觉得我收到以后当然就是觉得非常有意思啊，它上面是绿色和白色的那个油画的笔触，是非常抽象的，可是你还是会想起我们每天都在使用的手机微信，你的聊天的那个对话框就是那样。
对，因为这个绘画其实画的就是社交媒体的界面，就我们也可以说画的就是我们平时聊天的截屏，所以这个绘画是非常辨识度的，你只要看过一眼就一直记得住这个绘画，因为它就是我们每天在用的界面。
不过当然梅老板在上面有很多这种变形啊，就它越来越抽象，越来越有动感，最后变得我觉得它有很多种想象吧，因为有的笔触它变得像奶油一样，有的就是像那种波浪海浪。
它其实就是以这个社交媒体的界面设计为这个绘画的逻辑。从我个人来说，我要画，我其实就是在，你只要去感受你自己平时在社交媒体上与朋友的对话，或者与什么样的一种对话的产生的一种情绪啊、感受啊，所以它其实就还是一种表现绘画的表征，但是它整体的逻辑是来源于我们平时的社交媒体，所以你看到有各种什么有点图案化的，或者很激动，或者说甚至于有些很无聊，或者有些很丑，它其实就是我们平时的这种对话的内容啊产生的。
我觉得这件作品确实挺有趣的，就是艺术家把日常的一个很重要的存在变成了一种就是重新让我们观看的方式。本来这个就是说它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太相关了，因为你现在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被粘在手机上。那梅老板，你当时为什么想到做这样一个项目啊？我觉得绘画是一部分，最重要的是你的这个项目好玩之处，你是把你的这个作品当成礼物送给了很多人，大概要送是几千件是吗？
我们没有设定这个数量，大家说起来我们也会开玩笑说可能十几万或者几十万，毕竟是要画出来的，所以可能现在我觉得是按照每周可能几百个在努力的，就像锻炼身体一样的在画。它的寄送有的时候我们会根据艺术项目，比如说我们在各个地方国内国外都会有一些艺术项目，我们会跟着这个艺术项目到处去赠送，比如说朋友或者朋友的朋友或者不同圈层，我们会根据这个节奏在赠送。其实因为首先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可以去分享的一个东西，有时候分享我觉得大家好像觉得这个事情很美好，但实际上是很难操作的，就我不可能把一个雕塑扛到你家是吧，你也放不下，对我来说成本也太高， 但是像这样的一个在成本我觉得相对可控，承担得起，然后大家也很高兴，收到的人也真的把它当成一个礼物，这些元素构成了其实是一个比较愉快的一个事情。比如说我们27号还是28号就本月11月27 28就要展开的一个项目，是我们叫信号荒原，荒原站。我们有个朋友是探险大队的，然后他们会去一些无人区，比如说什么羌塘无人区之类的四大无人区，然后我们跟他们约好说，我们给了他们几件这样的小的信号，就他们如果在路上看到路边有被遗弃的车辆，会把这些话放进这些车辆里面。那么一方面这个车，就这个在荒原上被废弃的，不管是什么原因被遗弃的坏掉的这些车，那它也变成了一个个像信号站或者像一个艺术展厅一样。那么第二呢，其实这些话也是送给下一次会打开车门旅客或者另一个迷路的人，就是我们的这个信号和这个激情绘画就会以各种各样的这种方式继续下去，扩展出去。
感觉这个信号会传递超越国家，超越民族，甚至超越这些我们无法到达的地方，废弃的地方，变成一个信号。我觉得好像真的像在宇宙发射信号，然后进入很多神秘的空间。
对，因为它其实每一张画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又由于它看上去它的大的特征是一样的，比如说绿的和灰的和白色，它就三个颜色。的确就是我们在看这些画的时候产生一种，不是在欣赏一幅画，似乎是在去辨认它在说什么。所以这个东西就观看的方式，它也是跟传统的绘画方式是不一样的。
我要问一个特别世俗的问题，因为我收到了徐震老师的信号，我当然特别开心，不光是因为它是一件作品，另外我会忍不住的想，梅老板的作品是很贵的，那我这件作品岂不是也是它是有一定的价值的？那您送出去那么多作品，会不会比如说影响到你本身作品的一个价格呢？
我认为其实作为创作者自身，你只要不是有这种很坚定的，首先不是去炒作你的市场价格，因为这个事情其实要从成本角度来核算，我们是一个大的投入。因为如果你按照十万张的话，像这样的一个邮寄啊、成本啊、包装啊，包括联络的人，包括如何去组织这个活动的人工，算上去你可能几年之内要付出几千万、上千，至少是上千万、一两千万以上的这样的投入。那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商业项目，就从我们角度来说，我们也没有把它当成一个商业项目来做。就像我们可能梅鼎公司、梅鼎画廊，我们经常做各种各样的艺术项目的性质是一样的，所以它并不是一个说我们以强调市场、强调价格为导向的一个事情。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今年的这个信号的项目跟您去年的那个展览之间是不是也有一些关联？去年梅老板在梅鼎画廊里面曾经做过一个展览，里面所有的装置都是 iPad、iPhone、MacBook， 然后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一系列的电子产品，观众走进去会误以为仿佛就到了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苹果的这种手机店，拿起手机来发现哦，全然不是那么一回事啊，好像被艺术家给糊弄了一下。当然这个语言是你经常使用那些戏法， 我有的时候觉得就是艺术家老是给一些我们这种莫名其妙的一个预见的方式。因为我以前在伦敦读书的时候，我有一次在 SOHO 散步，也是看到了一个中国超市，我就在想，哎，这个地方平时没有这么一个中国超市啊，而且那个文字特别的九十年代那种大红字体写着超市两个字。结果我走进去也是才发现，哎，这个产品完全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产品，所有的产品都是真空的。原来是一个艺术家，中国的艺术家在这里做一个项目。所以那个苹果直营店也是这样的感觉，你走进去了才发现这根本不是一个手机店，而是一个艺术家的展览空间。这个信号是不是跟那组手机 iPad 的作品其实是有一定关联的？
这一系列的信号激情绘画其实是我们最近这一两年新的创作方向和主题，它可能更多的是跟科技资本主义啊，或者大数据下的生活和社会现实，包括你说的这个 Apple 店，当时的效果就装修成了一个比较标准的苹果专卖店， 80几台设备，然后这些设备每一个里面我们都放入了一些内容。可能对艺术家来说，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这样的一种，你在使用一个非常高度资本主义严肃的精密的设计出来的，它以能够圈住消费者的这种留住消费者的心态等各方面消费能力各方面的这种形式，然后在里面放入比如说比较自由的比较你自己想象的内容，或者社会的一些现实的内容。因为我们在这样的一种，比如说你去苹果店，你是不会看到现实的东西的，就是你去苹果店买这些设备的时候，你在他的电脑 iPad 手机里你是不可能看到关于社会现实的，哪怕是抖音啊小红书上啊什么，对吧，所有的这些东西它必须是提供给你一个他们设计的美好的东西。那么从我们角度来说，那我们出了这个苹果店，我们可能第一时间就会下载微信微博小红书抖音这种东西，然后你直接拿它在使用。我们这样的一个作品其实就是希望现实跟所谓的科技商业之间能够产生的一个非常错乱分裂的情绪性的东西，既享受到了科技给你带来的一些便捷，同时你也非常投入焦虑于产生的这些内容，所以这是一个循环往复无底洞式的一个社会现实，就它最后的结果和效果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这批绘画激情绘画也是从这里面出来的，因为首先我认为像我这样非常标准的非常，就你其实像我这种人非常重度的依赖电脑和手机，对吧，你睡觉要用 iWatch， 你导航要打开两三个软件看一看哪一个软件更智能，工作的时候我需要4到5台屏幕同时打开然后查资料，收 email 做采访做方案，就很多东西你几乎是一直在非常分裂的状况下，在就你的注意力是不会集中的。但同时我认为我也练出来了，就是说你的注意力变得很强大，然后你一直在分散，一直在互相的导流，就我在这样的一个人的情况下，你才会去创造出激情绘画这样的东西，你才会觉得这个绘画是可能是我会认为这是新世界的艺术，它可能并不那么符合我们眼前看到的绝大多数艺术吧。
我突然感受到了，就是您这一系列的作品好像试图都在打破这种资本主义商品化给我们带来的那种幻觉，因为所有的商品化它都会有一个美好的包装掩盖了一个生产的整个过程或者是这种本质在后面，但是换了一种观看方式，换了一种打开方式，让我们不得不又重新的看到这么美好的一个幻觉里面它带来的那种人生的真实，或者是人的各种的不同的一些情感吧。
我觉得就是说今天的这个，你不是要去否认这些东西，你不是要去说非常直接的很硬的去批判所谓的什么资本主义啊还是什么的，但是呢它是真的真实的发生在你身边的一个现实里。我觉得艺术家首先你是一个人，对于这些东西的真实感受真实态度，甚至于你觉得无法摆脱令你焦虑，然后你想干什么，你觉得我没有办法，我无法逃脱这种数据对你的一种互相依赖和控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艺术家可能就会产生如何去面对这种现实挣扎或者喘息，其实这些作品都是这样的一种情绪的结果。
那您收到了就是某些人对这件作品的反馈吗？因为很多人陆陆续续的开始收到信号作品，开始在自己不同的社交媒体上面去晒出，甚至有一些是在这种海外的社交媒体上面也在露出，这种形形色色的大家这个接收者有没有一些就是让您印象深刻的反馈？
我们原计划是国内国外逐步展开，但是呢也因为具体的各种原因，所以我们暂时在国内发送的比较多，然后之前我们在新加坡在印度尼西亚做过一些发送。大家也知道就是最近这个十几年的艺术市场让大家觉得好像只要看到是什么东西都能卖，你看到作品就想起价格，这也是一个非常真实的现实。所以我一直有时候在想，我们这种长期在艺术市场一线的艺术家有时候的确会想，就是说有些东西我们能不能简单一点，有些东西我们能不能赠送你真的在大家作为一个礼物， 因为艺术这个东西真的不一定是要送给你认识的人，你也可以给你不认识的人。就像我们在我们的少年或者我们的青年时期，会画册或者在美术馆里看到一个什么作品，它令你振奋，甚至于改变了你的人生的很多选择。就这种艺术的力量何时会产生和发生？所以为什么我们把这个项目叫信号，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它带有一种不要失去一种斗争的，不要麻木，因为生活已经让我们足够的很麻木，可能艺术就是在那一刻我认为还是有它的意义的。它不是说很鸡汤，也不是说让你好像振奋啊，我跟你说道理，你不要难过，你不要抑郁，其实这都是没有用的。我认为艺术的力量就是忽然让你感觉到你要继续下去。
其实这个项目我自己也是有一种深刻的感受，就是第一次一个当代艺术家他为很多人，就是尽可能的为更多的人去发送这种艺术的信号。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的包容、特别开放的一个态度。
那因为很凑巧，就是就在前一阵有这种西藏的朋友，他们也发给我看，好像在西藏的一些宗教仪式里面也是有一些类似于就是把一个东西分散，然后也是好多份，大概几万份发送给信徒，然后它作为一种宗教的信仰的一种托或者符号，一种信物。那其实我也是觉得像这样的去分享的确就是带有一定意义上的一种信念嘛。那么信念它就是带有一种人类的古以来的，就是说宗教性啊，或者说你自己的一种精神信仰都是在里面的。比如说我送一个东西给你，它可能只是一个，但当你知道这个事情可能在持续几年十几年后，你发觉它还在继续不断的有人拿到，这个时候规模效应带动的一种点燃的东西会更强烈一点。所以我们这项目现在只是刚刚开始。
所以你已经做好了坚持比如说五年或者十年这样一个准备。
这个很正常的，因为我们之前有很多作品也都是做过好几年以上的创作，就当你要去制作它，然后一些雕塑啊或者一些什么作品，它本身艺术作品有时候制作时间就是超级长的。
今年梅老板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事件，就是一件非常我觉得也是特别兴风作浪的一个事情，因为我很多人都会用这种兴风作浪啊来形容你这种不羁吧。就是梅老板在上海的这个非常远的一个地方开了我认为是在上海最野的一个美术馆，就是梅顶美术馆。这个美术馆如果大家看照片会觉得那就是一个废弃的非常破旧的一个鸡舍，这个屋顶上面全部都是残破的瓦片，然后漏风漏雨，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可能鸟不拉屎的地方吧。但是梅老板跑到崇明岛上面，这个地方叫绿华镇，在这个废弃破旧的矮房上面开了一个美术馆。
我们其实也筹备了大概两年多三年了，最早看到的时候的确觉得第一呢，就是对我们来说远是一个优势。梅顶系统来说一直觉得就是艺术首先是要自洽，你要自己玩，你要自己骄傲，你要自己觉得自己这个东西是自己很有自信很喜欢。那么基于这个东西的确你也知道，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有画廊对吧，我们有艺术教育机构，我们经常策划或者组织各种活动，你会跟外界有各种各样的互动关系。但是呢这个美术馆呢，我们其实是它是在整个崇明岛的最最最最西面，基本上高速下来你还要开一个小时的车，所以当时我就会觉得它很好，它过滤了绝大多数比较烦的人和事吧。包括我们现在是预约制的，一天能够预约20个人吧。我感觉其实你在里面，你上次去的时候你应该能感觉到，就是你作为一个人，其实如果人少一点，你会觉得你跟这里的房子或者一个拐角的一棵植物大家都差不多，而不是说只是说你去参观一个美术馆。我认为是观众或者到达那里的人，他其实是有应该有一种生存感，就像打游戏你忽然空降到一个废墟现场。然后那边的我们整个的植物和整个的建筑的状态，它就是一个好像废墟感特别强，连植物都长得很废墟感。然后里面穿插了一些，比如说我们现在分为驻留艺术家项目，分为也有主展厅做 定期会组织新的活动和展览，然后有一个长设展是我的个人的一些创作，东白一点西白一点，跟这个风貌的一些结合。那因为一开始呢，我们也不是很肯定这个地方应该怎么去发展，当然现在也不是那么肯定，但是呢就是东试试西试试，当时也做了一些不同类型的规划，最后发觉其实还是这样，就是你去看了对吧，就是很乱很粗糙很狂野的这种现场，比较符合我们今天对于如何使用美术馆的一个概念。因为我们不是那种特别有钱的私人美术馆，我们也不太愿意去做一些带有公共艺术教育性质很强的这种艺术互动项目，就跟公众的互动项目，所以我们会去倾向于说艺术家的自我创作自我实现。就所以这个美术馆开玩笑说是它是给艺术家用的美术馆，至于外界或者说社会面怎么来接纳它什么的，这可能不是我们关心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这个美术馆现在的这个样子真的太适合梅老板了，因为梅老板的品牌就叫做 Made In， 然后梅鼎公司、梅鼎艺术中心、梅鼎画廊，大家来到的这个梅鼎美术馆发现就是一个破破的，然后房屋都、对屋顶都是没有修葺的这样一个鸡舍，确实也很像梅鼎的这样一个名字。
很多人他其实不知道我们梅鼎的历史，去了那里一看又叫梅鼎美术馆，所以他真的看到了很多没有顶的房子，所以大家也觉得很 OK， 明白了它叫梅鼎美术馆，因为没有顶。
那您看到这种破旧的房子，它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非常精致的或者是白盒子空间，是不是更让你兴奋啊？
倒不是，因为我对这种所谓的趣味或者机理或者这种个人是没有感触的，也没有感觉的。我只是对像这样的一块地方，它让你产生你想去做点什么事情，或者你想改造它的，调动了你的这种情绪，调动了你的这种冲动，我对这个东西是比较感兴趣的，也比较敏感的。所以并不是说啊，好像对废墟感兴趣，其实我对废墟也没什么感觉。
去参观梅鼎美术馆的时候，我有一个发现，就是非常有趣，就是因为在崇明这个地方，生活还是非常的原生态的，还有很多农民住在岛上，过着这种农耕的生活。但是梅鼎美术馆的出现，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好像不是那么的在意或者理解当代艺术，只是觉得这里出现了一些好玩的东西。所以那些农民可能一边在旁边还在养鸡养鸭，一边路过的时候看到地上有一些好玩的这个他们不知道是什么的作品，就当玩具一样或者当什么物品就给捡走了。你有看到这样的一些情况吗？
其实是跟城里的观众是一样的，城里的观众也看不懂城里的展览。就我觉得大家有个误区，就老是觉得好像农民是不是比城里人更没文化，其实城里人也很没文化，没什么太大区别，城里人也会把你的作品破坏掉。我们的天下就是那个像蛋糕的作品，每次在艺博会我们都要耗费一个人力在旁边陪着，因为来看艺博会的人每次天下都要给莫名其妙不同的观众舔几口或者咬几下，就你是无法理解这个东西的。对我们来说是一样的，就是大家都是一样的，看到新的事情好奇抵触慢慢习惯接受然后期待，都是经历这种过程，很正常。
那梅老板做了这个梅鼎美术馆，是不是也给自己的那些年轻的艺术家好像有一些更多的这种展示的机会，甚至是永久性的可以放在那里？
这个层面是公开的，我们不是说只是针对我们自己系统，我们梅鼎画廊的年轻艺术家是公开的，这是一。第二呢，的确就像有人问说，哎呀你们这边好像没有空调，没有装灯，没有做保湿，那我们就觉得你如果是比较在意或者比较心疼这些东西的，那么你可能就不是属于这个类型的，就我们可以玩这个类型的。那你说像我那些作品其实制作费也都是很贵啊，那只是说你玩不玩得动嘛，所以这个也没有什么道德上的优势，只是说你玩不玩得动或者你想不想玩。那么另外一半是因为的确我们代理的一些90后80后的艺术家的确是他们同年龄里面很优秀的，做一个活动你当然是希望这个活动是由很优秀的艺术家们一起在合作，所以你也会看到就是说我们这几年的很多活动的确是经常带着我们画廊的艺术家，当然也不断的有其他的艺术家在加入。所以对我们来说，梅鼎的教育从梅鼎画廊包括徐峥品牌包括现在的梅鼎美术馆， 包括我们阿特爸爸也是我们在支持。整个的我们这个其实是个生态，就对我们来说艺术生态是很有趣的一个事情，它可能仅次于艺术创作吧，对我来说。因为生态，你不是说你在做一件好事情你在做生态，而是说你，对我来说，我个人自己在这个生态里面，我把它做得有趣，或者我认为感兴趣的方向在做，我是最大的受益者。比如说像我们这种，几乎你很少听到我们抱怨，因为你抱怨没用啊，你还不如自己去改变，或者自己去尝试，哪怕是失败的，至少你在做。我觉得我们这边的艺术家普遍都是有点这个样。
说到这个艺术生态，其实也是我非常好奇的一个问题，因为梅老板是在2009年正式挂牌运营了梅鼎公司，很多艺术家他是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啊，这就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一个作家他自己去开了个出版公司，然后帮自己出版自己的作品，并且还会签一些新的作家。那我也去梅鼎公司很多次了，看到有一种很好的一种氛围吧，就是像集体主义一样，很多艺术家你们都是工作室相互挨着，是邻居，大家都在一起，晚上还可以一起吃吃饭，那个状态。我觉得，我不知道梅老板是不是因为小时候您可能还是赶上了集体主义的尾巴，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就是启发了或者是促成你去设计去成立梅鼎公司，是你非常享受这种大家在一起创作的这种感觉吗？
当时因为的确是09年了，对吧，09年离现在都快13年了，的确是时间特别长，然后因为我们特别忙，所以我真的经常有时候记不住当时为什么做这个事情，所以现在只能是靠一点点的回忆和自己瞎编啊。就是说你会感觉其实可能当时我出道相对来说比较早，大概97、98年出道就马上碰到比如说像杨振中啊，像飞苹果啊，就这些艺术家大家一起做活动。也不是说我这一代，就像我发觉就是说我们这代很多艺术家他因为是处在一个三无嘛，就什么都没有，体制啊，机构啊，商业啊，或者媒体啊，我们这代艺术家基本上是活在这个什么都没有的一个环境中。那么无形之中你就会就是说那没有就自己弄呗，所以你会看到整个的这一代的北京跟上海的艺术家多一点吧，就这一代的艺术家会一起组织做很多活动，包括我们早年的比如说超市啊，快递展啊，双胞胎啊，包括后面的什么38个展，包括吞图项目，包括阿特爸爸，包括阿德爸爸这种媒体，就是说它都是一种集体讨论，集体意识到我们是不是要这样去弄一弄，或者那样去整一整，所以它是一种群体性的生活加工作，一直走到了今天。那么到了09年的时候，我个人会觉得对于一种当时个体艺术家被国际化、中国热这种东西所包围，我个人会产生一种厌倦和警惕，就你会觉得就是说如果按照那种走法走下去，可能我会成为一个比较标准的西方主流系统会认为的那种艺术家，那可能对我来说没什么兴趣，所以就当时只是凭着一个很直觉的东西，再加上商业，再加上艺术的品牌化，包括就是说你现在回想09、10年几乎就是中国热退潮，艺术商业起来，包括整个社会大的外部环境的逆全球化的开始的前夜，所以在那个年代就是对我们很多人来说很多问题是没有落下来的，你只是一种嗅觉跟直觉，所以在当时就决定就是说那我们成立一个品牌吧，公司更多的还是为了提升艺术创作和做艺术生态的效率。因为比如说我的主要合伙人 Vicky， 然后我们合作了差不多从97年一直合作到今天已经23、24年了，那他的团队比如说各种项目的落地啊，如何去就包括资金的流通，商业化，画廊就等等等等，那我这边跟艺术家们可能更多的是协调各种项目，做创意，做想法，如何去策划或者组织各种活动。一方面我们分工很明确，第二方面其实今天我们也看到，就我自己回看的话，我会认为公司也经历了好几个阶段，几乎从一开始出来就受到质疑，到今天就大家好像也熬过了好几代人，我们继续还在，就这一群人我们可能继续还在觉得有很多事情，有很多感兴趣的东西可以去做。所以我会认为就是说相对于国内来说，我会觉得我们还是比较有活力的， 做事或者做艺术创作或者做活动，至少大家觉得还是可以去看一看，有一定期待的。那么我认为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最起码的要求吧。
这么一说，确实梅顶都已经20年过去了哈，但是在我们的心中总是有一种非常年轻，就像梅老板说的是很有活力的状态，因为你们一直都是推出的艺术项目也好，推出的展览都是非常前卫的，就是挺先锋的，也非常大胆，所以总有一种你们不是给人一种老态龙钟的感觉。
那是因为我们一直反对比较油腻，比较不能叫独立吧，因为我觉得你要独立是很难的。你只是说不愿意跟那些让你不独立的事情或者人陷入在某些坑里面，就你不愿意被消耗太多，那你就会不断的想办法。因为这个行业的确是这样的，你如果自己没有强大的信念，你能够给自己的失败举出100种理由，但是你要存在，它只有一个理由，就是你要存在。所以你比如说我们这边的艺术家的年龄层，对吧，比如说我们刚做完的汪建伟老师是50几年的，然后剩下的就是我们这种70几年的，然后80几年、93、94、96、97的预备队都有。所以对我们来说就很高兴，因为其实这两类艺术家都会彼此有幻觉，就不同年龄段的艺术家对彼此都是有幻觉的。年轻的会认为我将来我看着你们，我觉得你们这样是很厉害的，我也要像你们这样牛逼。老的会看到小的会觉得然后你看我还是很有活力的，我跟你看最年轻的坐在一起吃饭。那我个人会认为这个是良性的，就是说他们应该不要有共识，对吧？大家有共识当然也 OK， 但是其实理论上我们是做好大家不需要有共识的心理准备的。因为艺术其实就是互相挤压呀，互相踩啊，就是你的创作你觉得你比我牛逼，我觉得我比你做得好，就艺术就应该是这种冲击性的、冲撞性的。但今天太有礼貌，所以我们不太温文尔雅的，就我们是属于一直被大家骂什么太直男啊、太粗暴啊，说我们画廊没有多性别啊，有啊，但是大家不注意而已。
回中国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的确艺术家们没有那么多的美术馆、画廊可以展示自己的作品。刚才梅老板也提到了最早和杨振中、飞苹果一起策划一些艺术项目。你还记得1999年的时候，你们是在当时刚刚揭幕的上海广场举行的。那个时候虽然只有3天，就是有一个历史标记的一个事件吧，因为是艺术展览和商业打破了一个边界，作品放在了一个商场里面，算是这种商场与艺术联姻的开山之作，这个是非常大胆的。其实现在大家好像去很多上海的一些商场 K11 啊，还有淮海路的这个 TS 淮海，大家已经习惯了，好像商场里面是可以出现画廊，可以出现艺术展览。但是您那个时候怎么就会想到打开这样一个边界，或者是你是没有这方面的负担的？
没有，因为这个展览其实就我前面说，它是一个几个艺术家大家一起在聊天讨论，就你一言我一句，互相好像对这个大的时代的这种嗅觉，这样的前提下大家讨论出来，它并不是某一个艺术家单独做出来。这也是它使我相信很多事情其实是一种共生或者说共同体的情况下碰撞或者有共识的情况下出来的。同时它也使我不太相信那些，因为我们自己亲自在做这些事情，所以你不太相信那些带有自己把自己说得很艺术啊，或者说自己非常笃定的、很油腻的认为自己非常自信的那一类，可能学院式的或者说业务员式的，今天的很多策划人在做的一些案例。我有时候会看到说那个时代的策划和这个时代的策划是两回事情，它不是说谁好谁坏。就那个时代的策划，比如说我们其实不只是策划人，我们还要自己去挣钱，因为它没有制作费，然后我们要自己去找场地，就基本上都是说 OK， 我们一堆人在，我记得那时候在咖啡馆，仙霞路咖啡馆，然后大家聊聊完了之后，好吧，那怎么开始弄呢？好，徐正你负责什么，杨振中你负责什么，谁谁负责什么，然后大家分头去落实，包括你要布展，你要，而且那时候也没有什么运输公司，也没有什么艺术媒体，你还要印请柬，你还要邮寄，然后你也不知道反馈是什么，因为没有媒体，所以你那时候的展览就是做给艺术家看的，所以所有人是很骄傲的，他没有心虚的可能， 就今天我会觉得很多大家做展览没有这种感觉，没有这种骄傲的感觉，哪怕是一种很愚蠢的骄傲。就今天你做展览好像就是你看我是不是成功了，但是大家好像心里觉得我操，成功是不是有五个标准，然后这五个标准我是不是都有了，你看 人来的很多，哎，大牌也来了，媒体你看我花钱请了五家媒体，然后艺术家你看都很配合我，今天就觉得我是策划人，我演的也蛮好的。其实今天是这样的一种东西，我个人是很反感不屑于这个，你会鄙视这种东西的。我完全不是这种，就是说觉得哎呀我们以前很好啊，我们今天怎么这样，我觉得我们今天还是这样的，因为时代在变，对吧？可能从没有到有，我觉得艺术家或者策划人其实你也要调整，就你可能也要调整成在今天怎么样是有效的，哪怕你做十个活动你认为这样是有效，最后还是可能没无效，无所谓，因为你首先得自己骄傲，你自己觉得通过这个事情我得到什么。比如说我们做梅丁美术馆，我自己认为我在那里树立了一个标杆，这种标杆可能是跟比如说在今天这样的一片土地，这样的文化环境下，它的一种文化特点，就是它的一种当代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呈现出来的。它不光是通过一个具体的作品，它还是通过一群人，它背后有这样一群人的价值观价值体系，它被尽量的不被稀释和平衡的结果的前提下，被相对客观真实的体现出来了。那我认为，既然有朋友说，哎，你们那个梅丁美术馆是不是国外有什么参考案例？我说没有啊，你看看西方人谁会这么野蛮啊？地上还有一条蛇的皮，忽然你两个星期不来这里，植物都长着，你也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你了，就不可能的。我们美术馆没有门，因为里面还有人在种地，就是附近居民不让你造门，所有这些东西它就变成了直，这从我角度来说，我会把这些东西变成我们的特点。而不是说我去跟人家说，你看啊，我们这个，你看人家西方美术馆多好啊，都有秩序啊，设计多好啊，那这墙多白啊，所有人都很讲秩序，你看不会去摸作品的，所有人对买票都是有意识的，扯淡，这是中国，这是现实。你今天的艺术家的任务就把这些东西变成一种主动的东西。那我认为我们整个这一群人算是在这个问题上消化得很好，也是转换得很好的，叫当代的这一群人吧。
好，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啊，梅老板多次都提到了骄傲这个词，那您觉得自己是那种持续性的骄傲的人呢，还是间接性的，就比如说做出了一个美术馆，或者是做了一个展览，您觉得哎，感觉还不错，然后有一些骄傲？
没有，我觉得是这样的，就像我们小时候读书，对吧，你永远是班里100分，其实你是骄傲的，但是你会在现实的艺术行业它没有100分，但是这个100分就是你自己打给你自己的，当然你也不能瞎吹牛逼，对吧，你肯定是建立在一个很庞大的经验的基础上，同时你又有能力把这种经验破坏掉，否认它，逐步建立自己，每一次逐步建立自己的标准和要求。那只有经过这样的一些大量的，我认为要是经过大量工作分析去梳理，最后推出来的结果，这是很客观的，相对是比较客观的。在这个结果的前提下，那么我认为做艺术的人，他首先是要有感染力。所谓的感染力，就是当所有人不知道你好坏，不知道这个东西，我是应该这么去理解这个人，还那样去理解这个作品。当所有人不清楚的时候，你应该是第一个站出来，告诉大家你是怎么想，你是什么态度。那么我认为，今天的艺术家就应该是，基本上都是这样的，而且不光是今天的，你看从古至今，几乎所有的厉害的，我们认为很牛逼的艺术家，其实都是这样的。他肯定有错的地方，肯定有失败的地方，失误的地方。他就是靠自信活着的，靠盲目自信活着的。因为不然我们要艺术干什么？艺术不就是告诉我们，就是说，哎，很多事情吃不准。我们有钱，我们有科学，我们有哲学，但是还是有些事情吃不准的时候，你需要温暖的时候，艺术给你温暖；你需要批判，艺术给你批判。你需要吃不准，艺术给你一种质疑。所以我们并不是说多伟大，但它的确你一个基本的素质是要有的。
那这种骄傲或者是对自我表达的勇敢，要有自己的态度，算不算梅老板也是对年轻艺术家的一些建议？
对的，因为举个例子来说，像我们最近，我基本上一半的时间就是跟艺术家在一起，不管什么年龄的。像最近我们就在聊到，就是说我个人认为，就是年轻艺术家嘛，比较关心，就是说哎呀，未来啊，在哪里？未来有没有我？未来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走到未来？如何成功？如何获取这个那个？ 后来大家聊下来，我就觉得吧，其实在今天你真的可能你这个艺术家是需要有一点点反社会性人格的，因为其实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你是不成功的，就是去尝试如何的让自己产生思考，产生冲动，调用自己，如何去使用你自己这个150斤的这块肉，这是你的真实的工作。那么在这种前提的情况下，当然就像我们前面说你要自信，但是在没有人承认你，大家不 care 你，你做了很多事情大家当作没有看到，整个行业不知道你的情况下，你是怎么熬过那个十几年二十几年的，这可是十几年二十几年啊！你如果没有自己对你的做的事情的巨大的热情，你如果整天很纠结，哎呀，这个人昨天去开幕你看大家都不理我，或者哎呀，你看我觉得我这东西做得这么好，他们竟然说我抄谁谁谁的，受谁谁的影响，你如果整天纠结于这种事情，你肯定是炮灰，这不用讨论的，因为我们看了太多炮灰了，我们脚下全是炮灰。
炮灰是从不自信开始的对吗？
肯定的，因为大家都觉得好像一个著名的艺术家他应该好像承担一些道德上的一种榜样，对吧？其实我跟你说，好艺术家全是渣男，不是渣他怎么会成功呢？他怎么会看到，就是说大家不要认为创作是一种什么啊，现在好像很流行一种什么创作是一种回归初心，回到自我，这都扯淡，我觉得这都是商业营销手段。这个投机不是褒贬的意思，没有褒贬，这个投机就是他能最快的优于常人的看到一些别人没有做过的或者很有价值的，就这个艺术家可能很作，但他就是因为他很作，所以他能想的比别人更细更密更先人一步，他有强大的野心，就他一定要出名，所有的这种东西他会成就一个人如何在没有人承认你的情况下充满抱负的走到，对吧？当然艺术是没有套路的，可能另外一个人也是很有野心，但他可能就变成一个炮灰，真的很实际的，那你也不知道我是不是明天变成一个巨大的炮灰。所以我会认为就是说艺术家，我们经常会说啊，什么职业艺术家，艺术家的职业性是自己给自己设定的，也就是说好的艺术家或者说大师级艺术家，你只要去看他如何给自己设定他的职业性，你把你对你自己的职业性跟他比一下，就知道你为什么是炮灰，他为什么是大师，就大家最后比的是这种东西。
这个设定自己的职业性具体指的是什么？就是自己对自己的定位吗？
不是，很简单的，就是要求强度深度，对吧？有些人觉得哇，我就要做望京第一，或者我就要做什么虹口区第一，那没问题的，我跟你说两星期你就第一了，因为这行业人不多。但是当你要说我有很具体的做了一个行为，那么你想你要去，你是放在什么样的地方去被比较，对吧？你是跟什么样的艺术家在做比较，你这个行为的历史意义，历史走到今天那么多人做行为创新，你的价值，你给时代敲响了什么样的东西，这些都是很具体的。所有人有时候，我觉得很多人，我接触到很多艺术家，他们都认为这些东西都是很虚的，其实不是的，真的是很具体很具体的。你说你用一个什么材料做了个什么装置，我们完全是可以抽筋扒皮把它扒得干干净净的，最后推导出你可能在什么地方有什么样的创新。
很有启发，然后我觉得对年轻一代也是非常有帮助的一期，谢谢梅老板。听完这一期节目，我相信你已经深刻地感受到徐正跟其他的艺术家，或者说上过我们节目的其他的一些艺术家非常不一样的这种气质，就是他有一种骄傲的霸气，还带着一点傲娇。正是因为有徐正这样的艺术家存在，才让我们整个艺术世界都变得非常的活力，充满了这种冒险的精神。非常感谢大家收听这期节目，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或者建议，欢迎留言在下面，我们下一期再见。